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这是你给予我们的恩典。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这时候在我们中间。主啊，你实在是我们的至宝，有你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心就满足了。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时候你不但在我们中间，并且你的话也在这里。所以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开我们弟兄姐妹众人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窍，好使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因着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你，也叫我们可以更爱你。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主，求主来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刚才那诗歌很棒，里面的歌词这么很简单啊，最常出现的是哪两个字？
跟谁？
跟谁是不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不难，但是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难不难？难，不容易。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当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之主的时候，这个人就自动走上一条所谓的基督徒人生的道路。那在这一条基督徒人生的道路上，你一定会碰到很多事，有酸的，有甜的，有苦的，有辣的，有时候让你兴奋的，有时候让你灰心的、气馁的。但是你知道吗？其中这么多的事情啊，你最多碰到的是什么？最多遇见的是什么？叫做试探，叫做试探。你记得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祷告里面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吗？就前面有没有知道那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哦，那个遇见就是陷入的意思，陷入，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没有一个人不会遇见试探，对不对？但是你遇见试探，你不要陷入试探。正如那个马丁路德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不可避免飞鸟飞过你的头顶。”但是你可以拒绝他们在你头上筑巢。每一个人会遇见试探，每一个人都会遇见，但是问题当你遇见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得胜？今天我们主题要来分享这个信息，怎么样来得胜。耶稣基督他遇见试探，当他一开始工作的时候他遇见试探，那个试探很重要。那个试探啊，那一次的试探是有代表、有代表性的。你知道，第一个亚当受试探失败，对不对？罪就进入世界，每一个人都脱不了罪，都生在罪中。耶稣基督他也受试探，但是他那一次试探，他完全得胜。告诉你什么？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功课。你可以胜过试探。怎么样胜过试探？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来胜过得胜试探，你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请人翻开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四章，请看第一节到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好，翻到以后，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姊妹来念双数节，我们用起立的方式来念这一段。好，请我们一起来，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试探者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着说，人活着若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
因为基督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若我
的
地也得你脚站在石上。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
荣华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拜拜，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段圣经里面，首先我们要来认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我们被试探是经过神允许的，我们被试探是经过神允许的。请你看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一节很清楚提到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虽然是撒旦在试探人，但请记得是谁允许的？神允许的。好，第二件事情，为什么神允许耶稣被试探？难道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要成就伟大的事工，要成就一个伟大的事情，要受试探吗？不是，因为神不受试探，所以神的儿子耶稣他也不受试探。那为什么这里神允许耶稣受试探呢？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他要让你知道人可以胜过试探，他要让你知道人可以胜过试探。在这里耶稣是以人的身份受试探的，因为本质上神不会失败，对不对？他是神啊。那如果耶稣是以神来受试探，那他一定可以得胜，因为他是神，他不会错，他不会软弱。而且如果他是以神的儿子受试探的话，那也不公平，撒旦会说他是造物主，万物为他而造，借他而造，当然他可以赢，不公平。这里耶稣不是以神的儿子受试探，但是撒旦这个魔鬼很狡猾，他在这里第一次第二次试探里面都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看第三节，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还有第六节，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是不是？他就是要引诱啊，引诱耶稣用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受试探。但是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请你看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请我们一起来读下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说谁活着？
人，
人活着。他用人的身份，不是用神的儿子的身份。假如他用神的儿子身份，他不战而胜，那也不一定代表说你有办法，你也可以胜过试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神的儿子当然可以胜过试探，我们人未必。但是这里耶稣是以人子的身份，他是以百分之百人的身份来胜过撒旦的试探。因为他胜过试探，他要你知道你也可以胜过试探。他是出手的果子，你知道一棵树如果有一个出手的果子，那其他果子都会成熟，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而已。所以这里神允许耶稣受试探，第一个重要的原因，他要让你知道你可以胜过试探。请你跟旁边的人说，你可以胜过试探。
可以胜过试探。
真的跟他讲了，你可以胜过试探。耶稣受试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希伯来书4:15说什么？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
他没有犯罪。
圣经那里说，耶稣在他为人子的时候，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所以在试探当中，我们的挣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住，他都了解，他都了解。你想想看，40天他禁食，他不饿吗？你想耶稣只要拜一下，魔鬼就要拱手把耶稣所属的一切荣华富贵还给耶稣，这个诱惑不大吗？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在那个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想他是多么希望可以不上十字架。所以希伯来书说，他能体恤我们在受试探时的软弱，他能够明白我们在受试探时的无助。弟兄姐妹，神允许耶稣受试探，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要让你知道耶稣能体恤你。请你跟旁边的人说，耶稣能体恤你。
耶稣能体恤你。
讲话有点感情，你好不好？你要安慰别人，你跟他讲，耶稣能体恤你。说不定在你旁边有一些石头重担，需要你讲这句话。刚才说第一个是，你要跟旁边人讲，你可以胜过试探。第二个，耶稣能体恤你。今天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在生活的每个层面上，你都会遇见试探。每一个人都会遇见试探，这个试探不断搅扰你，只要你活着，只要你一口气在，都会有试探，直到你被接回天家，才会完全脱离。好，问题，现在你会遇见试探，怎么样得胜？今天的圣经告诉你， 耶稣给你一个很好的榜样。好，看第一节，我们请看第一节。耶稣说，圣经里面说哈，耶稣就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在什么时候受试探？第二节、第三节，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就进前来。你知道耶稣在什么时候受试探？
饿。
饿的时候，禁食40天之后，试探来了。哇，弟兄姐妹，撒旦透视人性的弱点。撒旦在试探的时候非常厉害，因为他太了解我们，他太认识我们了。可以说除了神之外，撒旦最认识你。当时是耶稣禁食40天之后，他肚子饿的时候，他身体软弱疲乏需要的时候，撒旦来了。撒旦总是利用你的弱点，他知道我们怕什么，他知道我们受不了什么，他知道我们抗拒不了什么，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发脾气，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血气会发动，他知道我们什么对什么事，他知道我们对什么人最受不了。而且他不但在我们的软弱上试探我们，他有时候啊，也甚至在我们在正当的需要上来试探。在你很成功的时候，他来试探你。我们不要以为撒旦总是在我们这个软弱的时候、缺乏的时候来试探你。不，有时候在我们灵命好的时候，他来试探你。你记不记得约伯在什么时候跌倒的？圣经说啊，约伯在他常常为儿女献祭祷告的时候，撒旦来试探。大卫什么时候在那个拔示巴的事上受试探？在大卫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坐在君王宝座上的时候，他受试探。以利亚先知在什么时候受试探？在他加密山上打败850个先知的时候，他去找死，要自杀，受试探。所以那些人都是在灵命高峰的时候，在灵命最好的时候，他受试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当我们成就一件大事，完成一项事工的时候，当你觉得很受看好祝福的时候，小心试探来了。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得胜试探。他给我们有三个榜样。第一个，对神的话很熟。请你说一遍，对神的话怎么样？很熟。耶稣对神的话熟得不得了，不用想就能够讲出来。在耶稣禁食40天之后，耶稣饿了，魔鬼的试探来了。你看第二节，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知道上帝独生子绝对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饼，所以他挑衅。第三节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句话不怀好意。魔鬼对耶稣说什么？
你若是，
你的上帝真的爱你吗？上帝如果真的爱你，怎么会让你饿成这样子？ 魔鬼最大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你对上帝的爱产生怀疑。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常遇到这种事？很多人会跟你说：“哎，你不是信耶稣吗？怎么会信到这个样子？你不是信耶稣吗？怎么会？他怎么没有保守你平安？你看我们没有信，好好的，你会开始怀疑我怎么会这样子？上帝真的爱我吗？这种怀疑是魔鬼想要的。魔鬼跟耶稣说什么？说上帝真的爱你吗？你若真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让这些石头变成饼。上帝若真的爱你，他不会让你饿成这样子，他不会让你痛苦成这样子。这是魔鬼对耶稣的第一个试探。那其实魔鬼不是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比谁都清楚耶稣是神的儿子。魔鬼这个试探是要引诱耶稣在这个时候站错地位，只做神子不做人子，这样子耶稣就可以用神的大能来满足他自己肉身的需要，他就不会饿成这样子，他就不需要经历作为一个人挨饿的痛苦。魔鬼心怀鬼胎，居心叵测，他要破坏耶稣的工作。只要耶稣听魔鬼的意思，不照神的意思，耶稣的工作就没有无效。即便他以后得胜，即便他以后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的工作没有无效。你知道第一个亚当受试探失败了，罪就进入世界，每一个人就生在罪中，逃避不了。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被试探跟你我息息相关。我再次说，耶稣这里胜过试探，第一个秘诀，对神的话很熟。你看耶稣怎么回答，怎么应用神的话。第四节，让我们再读第四节，再读一遍第四节。来，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然主耶稣不是说我们活着不需要食物，乃是说不是单靠食物。耶稣说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没有错，但这不是我们全部的需要，我们还有更需要的。人活着还需要什么？神的话，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没有把石头变成饼，不是他不能做，乃是他能不做。一个侍奉神的人，不是他能做什么，乃在于如果没有神的话，虽然能做，他也不肯做。弟兄姐妹，耶稣胜过试探的秘诀是对神的话很熟。我请问弟兄姐妹，读圣经应该读多少遍才能够到家？有一个神的仆人常常用一句口诀说，念了又念，念了又念，至少50遍。如果把圣经某一章念50遍，他就能够明白那一章；如果把圣经某一卷念50遍，他就可以明白那一卷。意思是说什么？读圣经要怎么样？要花功夫。读圣经要花功夫。今天很多人讲方法，这是一个这个时代没有办法。很多人都会说：“哎，有什么方法？我可以读圣经，一读就很快可以明白。”好像打电脑程式公式一套路，结果马上出来。弟兄姊妹，没有这回事。我们要好好在圣经上花功夫。 我们要在圣经找花功夫。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弟兄姐妹，我们要熟练仁义的道理。所谓熟能生巧，巧就是活泼的运用。只有我们对神的话很熟练，你遇见事情才知道怎么样应付。如果遇到事情才来翻圣经，来不及。我们对神的话要熟。听说有一个教会办的中学，那个圣经是必修课。那有一天，有一次，那个校牧来到这个学校就演讲，他讲到旧约那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绕耶利哥城啊，每天绕一圈，每天绕一圈，每天绕一圈，到第七天绕城七次，然后大家就大声喊一声，城墙就倒塌。校牧讲到这里，看见下面很多人睡觉，就指一个学生说：“你说，城墙是谁弄倒的？”那学生一下就站起来说：“牧师，不是我弄倒的。”哇，牧师就愣了。僵持很久，旁边一个老师就站起来说：“牧师，牧师，我可以为这个学生做见证，他不会说谎，不是他弄的，就不是他弄的。”牧师就吓呆了，一个圣经学校对圣经是这样的一个了解，他就很失望，他就向董事会提出辞呈，董事会就开会，开了很久。最后一个资深的董事站起来说：“牧师，你就不要辞职了，这样子我们就拨一笔钱，把人家给人家弄倒的城墙再修起来不就得了吗？”弟兄姐妹，这种不明白圣经的光景教会还有。耶稣对神的话很熟，这是第一个胜过试探的秘诀。第二个秘诀，胜过试探的第二个秘诀，对神的话很通。请问说一遍。魔鬼第二次试探是要耶稣啊从上面跳下来，你看那个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魔鬼第二次的试探。魔鬼把耶稣带到殿顶，可能是殿的最高点，可能是殿的东南角。那时候那个祭司啊，每个早上都会站在这个最高顶上遥望远山，等到太阳升起的时候，祭司会大声喊叫，然后殿门就开了，就开始献早祭。这里魔鬼把耶稣带到这个地方最高点，对他说：“你跳吧，如果主真的跳下去向空中飞人，那么早晨那么多人来朝拜的人都会看见这个奇迹，最能够引人注意。”第六节，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因为在第一个试探里面，主耶稣提到神的话很重要，所以魔鬼也想用神的话来对付耶稣。撒旦一看说：“好，你用圣经，我也用圣经。”表示撒旦也是这个圣经派的，撒旦也会用圣经。你看第六节，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为什么？ 因为经上记着说，哇，好厉害，你看有没有？圣经搬出来了，这是旧约里面的一句话。撒旦大概有串出圣经，也有经文汇篇，可能也有 Google Search， 他一找就找到了。这里你看，撒旦用圣经，有没有？但是耶稣基督不容许他这样子乱搞、乱用圣经。撒旦想用这边抓一节，那边抓一节，把圣经断章取义。所以你看，耶稣在整个试探过程里面呢、啊，他把圣经的完整性把它讲出来。请看第七节，第七节，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这个又很重要，把这些话平衡了。也就是说，有上面那一句。”经上说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还要有下面这一句，经上又说不可试探神，这才是完整。所以圣经要平衡运用才可以，圣经要平衡运用才可以。撒旦想用断章取义来引用诗篇九十一篇的话，好，我们来看看诗篇九十一篇怎么说。诗篇九十一篇，请看诗篇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好不好？我们看十一节、十二节。十一节、十二节，好不好？一起来念这两节，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好像没有错。但是撒旦断章取义，他没有看上下文，请你往回看，看第一节，往回看，看第一节，第一节，来，请念第一节，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象。好，请问，请问运彩，谁必住在全能者的印象？是哪些人？是那些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对不对？请你再看第九节、第十节，请你看第九节、第十节，好不好？一起来念这两节，请。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临近挨近你的帐篷。请问方面是谁祸患必不临到他，灾害也不挨近他的帐篷？是哪些人？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还有是什么？把耶和华当作避难所的，是不是？把至高者当作居所的那些人，祸患不临到他，灾害不临近他的帐篷。还有，你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引起善待来救助。”
好，我请问慧慧，谁要？神要搭救哪样的人？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啊！这里说，专心爱主的人，看到没有？所以很明显的，你从诗篇啊九十一篇上下文可以知道，诗人强调神的保护是肯定的， 但是有条件，对不对？诗篇九十一篇讲到一个人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以耶和华为避难所的，专心爱主的，主要在他所行的路上保护他。而且第十一节，本来圣经的话是说啊，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不是叫你随便跳楼保护你。一个人做了神的儿女，听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神吩咐天使用手托住他，这是肯定的，但却不是故意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处境上，说神啊，不要跳楼，你一定能保护我，用手托住我。今天撒旦会断章取义，拿圣经来试探我们。假如我们不明白圣经，也会因为试探而犯罪，甚至伤害自己。像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十八节说什么？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就是能说方言，手能拿蛇，
就是喝了毒药，
也并不错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乱吃乱喝吗？魔鬼的用意要引诱耶稣去试探神的信实，看看神会不会保护他。所以这次把耶稣带到殿顶上，要耶稣跳下去。耶稣胜过这个试探的秘诀，在对神的话很通。对神的话很通什么意思？对神的话融会贯通。第七节，耶稣对魔鬼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多多读圣经，把圣经读通。圣经一旦通了，很多事情就通。如果你对神的话不通，就很难凡事顺利。这是耶稣胜过试探的第二个秘诀。耶稣胜过试探的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对神的话很熟。第二个秘诀，对神的话很通。第三个秘诀，对神的话很忠。请说一遍。第三次，魔鬼说啊，只要耶稣拜他，他就将万国的荣华都给耶稣。你看第八节，你看第八节，耶稣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试探人的最终轨迹，就是要剥夺神在人心中的地位，要夺取神该得的荣耀。这个得到荣华富贵，都是你我人生很多人都要追求的。比起这个石头变食物，比起从殿顶往下跳，这第三个试探呢，非常大，非常大。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世上的荣华富贵都是属地的，是吸引人往下走的。路加福音四章六节，撒旦对耶稣说：“这一切的全地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天下的万国和一切权力荣华都是属魔鬼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向着世界的虚荣，你就是不知不觉掉入撒旦的试探里面。你若是追求这些，你就会不知不觉掉入撒旦的试探里面。这一切万国的荣华都是属魔鬼的，都是把人往下拖的。再一次，我们看见这里，耶稣胜过试探第三个秘诀，对神的话怎么样？很忠。对神的话忠是什么意思？ 就是圣经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多做。也不少做，完全顺服神的话。魔鬼要耶稣忠心于他，但是耶稣忠心于神的话。你知道神吩咐约书亚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吗？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样子你就可以凡事顺利亨通。那个阿摩斯 也告诉我们遵守神的话很重要。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说，时候日子将到，我必命将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是现代人的问题，因为现代人读圣经读太多了，知识太多了，但是人很少遵行神的话。你看在很多地方都有传讲神的话，但是很少人遵行神的话，所以教会就会面临所谓的属灵的饥荒。教会的门常开，培灵会每年都办，有很多聚会给弟兄姐妹参与，我们也可以读到很多属灵的书刊杂志，但是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话？所以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跟他提到，自己欺哄自己。如果我们只听到而不行道，那我们神的话就会向你定罪，你会觉得说我比别人属灵，我比别人好，灵性比别人好。所以后面二十五节说，唯有详细查看那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际行出来，就要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听了神许多的话，但是你有没有实际把它行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行出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就失去很多的福气，我们没有得福，神的话也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发挥影响，我们失去很多宝贵的属灵福气。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后来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里圣经说：“当拜主你的神。”最让神记恨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神之外还有敬拜。十诫第一条诫说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撒旦跟神作对的焦点就是敬拜的问题。我们敬拜的目标若不是专对着神，那就已经落在撒旦的陷阱当中，就已经落在撒旦的试探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只有敬拜神，我们只有敬拜神，才能够免去我们这些的试探的引诱、蒙骗跟欺骗。今天的圣经，主耶稣三次都是用神的话胜过魔鬼的试探。你记不记得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八节提到一个军人有全副军装，那个全副军装包括什么？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拿着信德当灯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你看，
就是
神的话。这六种那个基督徒的武器里面啊，提到什么？提到真理，提到福音，提到宝剑。 就是都是指神的话说的。基督徒全副军装当中，这几样告诉你什么？只有神的话是有进攻力量的武器，只有神的话最宝贝。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好像两刃的剑的，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很重要，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要忠。我想分享一下一个老仆人，这个戴德森牧师的见证，他读经的见证。戴德森牧师在他68岁的时候，他做见证说，我读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过去40年把圣经读40遍，每天新约一章，旧约3章，10篇一章，一年读一遍，读40遍。他说啊，有一位活神，这位活神在圣经里面讲话，他说一句就是一句，他所应许的无不成就。他还说啊，哪有人先开音乐会再来调音的？他每天早上一起床，早上起来先跟神调音，读经祷告，把自己调对了，然后再来面对人。对大这个戴德森来讲，圣经不但是养活他的灵性，更是他每天工作生活的一个指标。在他看，读圣经在乎遵行神的话，因为他遵行他所知道的，所以他能够知道圣经的奥秘。知道就遵行，越遵行就越知道。好像约翰福音13章17节说的，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必蒙福，就有福了。弟兄姐妹，我们来复习一遍今天告诉我们什么功课。你刚才跟旁边的人讲什么？第一句话，人可以胜过试探。第二句话说什么？耶稣能体恤你。这里耶稣胜过试探有三个秘诀。第一个，对神的话很熟。第二个秘诀，对神的话很通。第三个秘诀，对神的话很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读圣经。有姐妹，你对神的话很熟吗？你对神的话很通吗？你对神的话很忠吗？你可以胜过试探。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耶稣胜过试探的三个秘诀，勉励我们渴慕神的话，对神的话熟又通，能够忠。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谢谢你，圣经告诉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求主把那个渴慕神话语的心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有各样的智慧把你的话藏在心里。也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也让我可以谨守遵持你的话，不偏左右，好使我们可以在你的心意当中一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